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对伊朗发出48小时通牒之后，在今日3月23号收回的命令，表示对伊朗的打击要推迟5日，还透露在过去的24小时内，美国和伊朗是进行了对话，双方已经达成了重大共识，其中包括伊朗承诺不再拥有核武器，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但美国呢将会接管伊朗的浓缩的。另外呢，川普喜欢的新伊朗领导人露面了。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库什纳是在昨日22号就已经同伊朗方面进行的谈判。今日呢，川普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我认为情况非常好，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等等，但是我们还要他结果，事情必须真正落实，不过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很好的讨论，他们是在昨晚开始的，前一晚也都有些，我认为进展得非常好，他们想要和平，也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你知道等等等等，但我们还要看看，必须要搞定，我们成功的机会很大。
川普在采访中还透露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是伊朗打了电话，并不是没有打了，他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川普公开确认了伊朗的领导层现在已经是彻底断代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大部分第三阶段全部铲除，第二就是美国不是他和伊哈木吉塔巴对话，而是和伊朗的其他领导人在谈，第三就是川普透露伊朗呢可能会好像委内瑞拉淡样出现新的交涉人，伊朗政权出现更迭，他认为现在出了的人呢比较通情达理，比较可靠，他之后美国和伊朗呢可能会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四就是今个礼拜稍后时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还有副总统曼斯会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和平峰会。第五呢，就是美军又订购了22架炸平伊朗核设施的最新型 B-2 轰炸机。但这个和美国谈判的人到底是哪个呢？以色列媒体说，新代理人是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川普释放出这些消息之后，我们亦都见到伊朗开始回应了。伊朗电视台和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都开了口，表示没有同美国谈判。但跟着呢，这位参与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亦都发了贴文说，伊朗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是美国利用虚假新闻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试图摆脱美国和以色列深陷了泥潭。但奇怪的是，之后有消息说，加里巴夫的个人的 X 账户并不是由他本人管理，而是由管理员在这里营运。这个似乎是暗示加里巴夫在 X 平台上说没有同美国进行谈判，不是他本人讲的。但又是谁呢？ CNN 的主持人柯南在节目中就透露，川普告诉他同美国会谈的不是同一位领导人进行，而是同代表进行，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个说明伊朗组织架构很广泛，实际上等同于是政权更迭。上个星期有报道说，一架伊朗空军飞机在以色列空军许可下由德克兰飞往伊斯兰堡，当时是认为伊朗高层出逃的，而家消息传出飞机上这个人就是新的谈判人加里巴夫率领的代表团，去同美国同行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川普政府正在度评估伊朗议会这名领导人加里巴夫，他是否可以成为伊朗未来的新领导人。值得关注的是，今次中间调停人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传统渠道的中间人。报道中说，美国正在同一个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有分析认为一方是愿意谈判，而另一方就是推动冲突持续进行，美国可能在谈判中要绕过伊斯兰革命卫队。而这个亦都表明伊朗内部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权更迭转变，目的是剥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权力。以色列网站在今日就有报道说，华府已经将4月9号定为结束战争的目标日期。这个亦都意味着剩下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是用于持续的战斗和谈判。川普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 而家伊朗仲有最后一次机会结束对美国同盟友嘅威胁。佢话：我哋希望佢哋捉住呢个机会。无论如何，美国同呢个世界好快就会更加安全，呢、这个星球亦都会更加安全。
而家伊朗仲有最后一次机会去结束佢对美国同盟友面临威胁，希望佢哋把握机会。无论点，美国同世界好快会更安全，成为更安全嘅星球。
但今日《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话，2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抵达中东，即是五日的期限。有观察人士的消息说，美军第82空降师的部分兵力可能会成为战备旅，已经坐在运输机由布拉格堡和坎贝尔堡抵达了中东。而82空降师是快速反应部队，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可以投入战斗，而且都是一些棘手的战斗，例如好像夺取机场、要塞等等。高级军事指挥官正在考虑会部署散兵，咁呢啲散兵呢可能会用嚟夺取伊朗嘅主要石油出口中心，亦即係哈尔克岛。有报道话，美国政府亦都正喺度计划对伊朗嘅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同小通布岛呢三个岛聚采取行动。有分析认为，喺川普宣布暂停五日轰炸伊朗能源核设施嘅同时，美军呢正喺度全力以赴咁集结强大嘅军事打击力量，咁赶赴伊朗前线。五日之后，包括82空降师同埋特种兵以及两支地面远征部队都应该部署完毕啦。佢总兵力可能会接近10000人，预计下个星期一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美军全面嘅控制。与此同时呢，以军喺今日系出动咗数十架战机，仲有100多枚炸弹袭击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德克兰市中心嘅指挥中心。另外呢，伊斯法罕市喺伊朗伊斯兰政权特警部队嘅一个基地亦都被袭击嘅。咁到底系川普揾伊朗谈判呢，定系伊朗顶唔顺啦揾川普谈判呢？你觉得边个讲嘢系真嘅呢？川普你就打个数字一，伊朗你就打个数字二。我哋睇大家嘅睇法。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3月23号就喺美国对伊朗嘅最后通牒到期前几个钟头，川普总统宣布，由于双方进行咗非常好而且有成效嘅对话，因此推迟咗对伊朗嘅发电站同能源基础设施嘅打击。川普总统当日进一步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由他和伊朗最高领导人共同控制。而伊朗议长加里巴夫刚刚成为川普总统口中的伊朗新代理人走向前台。今日朝早，以色列官员透露，除了白宫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富什纳之外，副总统 J.D. 曼斯亦都可能出席本周稍后时间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和伊朗官员的和平峰会，其中包括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里巴夫，这个是战争以来最为积极的信号。川普总统告诉记者，现在公平来讲，这个政权里面的人几乎都已经被消灭了，他们基本上是在这里重新开始，实际上已经自动发生了政权更迭，但是我们正在这里同一些我认为非常理性、非常可靠的人打交道，体制内部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好受尊重，看看委内瑞拉运作得几好。 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总统正在使用委内瑞拉模式，令伊朗政权自动更迭。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同美国合作，就可以这样避免它。过去几十年，美国深陷伊拉克、阿富汗的困局，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而最终还是要撤军，并由当地人掌权。现在通过外部的军事行动，令内部自行解决权力更迭，可谓是川普总统的创新一举多得。分析认为，如果美伊共同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要拆除海峡部的水雷，保证航道安全，同时不可以再继续勒索过往船只。当然，美国可以保证不轰炸他们的油田基础设施和电力系统。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川普政府的谈判智慧。川普总统强调，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不过，以色列坎恩新闻则报道说，现在还太早知道川普是不是会结束战争。他的声明很令人意外。观察人士认为，以色列可能并不想就这样结束战争，他们是想一网打尽。这个是以色列唯一和川普总统不同的看法。近期伊朗空军革命卫队指挥官以及伊朗恐怖无拉政权的安全和警察部队内部出现了大范围的叛徒和分裂。有人认为，当一个靠恐惧维系的政权连恐惧员都征伐埋，剩低的爪牙不是叫忠诚，是叫待宰的羔羊，说明驾船沉的速度已经快过修补的大话。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21号抛出了提出重启核电、评估重启核二核三厂的震撼弹，随即引发热议。总统在22号解释，台湾在去年5月17号就已经达到非核家园目标，现在台湾已经进入新的情势，经济有非常明显的发展，因此有三大原因需要评估重启。不只是人工智能建置用电增长、减碳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都是原因，不过亦都重申需要达到核安、无虞、核废有解和社会共识。另外，他亦都强调，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之后，政府要依法行政，经济部精审评估之后，表达核二、核三厂具备重启运转账条件。台湾电力公司已经在度准备紧重启的程序，三月底就会将重启计划送到核安会审议，但是重启核电亦都引发在野党质疑。国民党指出，赖总统终于承认民进党的能源政策错误，非核家园已经彻底失败。民众党表示乐见赖政府放下反核神主牌，执政党就回应，政府是依照核管法行政，并强调重启核电的核安无虞等三大前提没改变。有分析指，台湾总统松口提准备重启核电，不单止是全球局势演变，人工智能世代到的，还因为收到伊朗真正的冲击。这一次不止伊朗政权因为核设施遭到美国打击，中共亦被美国捉到，正正在进行核爆炸试验。中共独裁政权掌握核武，对世界来讲很危险，对屡次被中共提及要武统了台湾来讲就更危险。3月23号，中共四艘海警船趁金门海域大雾，以两组分进模式侵扰金门限制水域，经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巡防艇采取一对一并行监控，要求转向驱离。中共四艘海警船转向攞出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特别强调，海巡有信心、有能力确保中华民国海域安全，将持续落实情监证作为同岸海应变机制，确保国家主权同安全。外界认为，台湾见到了中共更大的威胁，亦见到了美国对独裁者打击的坚定信念。这个增加了台湾对抗中共的信心，亦明确在美国那句口号，实力打造和平。内塔尼亚胡在最新讲话中透露，我和川普总统进行的沟通，我们有望在猛烈的军事打击之下，迫使伊朗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确保我们的安全。同时，我们将会继续在伊朗和黎巴嫩发动攻击，我们正在粉碎了的导弹计划和核计划，并继续对真主党造成严重打击。在伊朗局势逐渐落幕嗰阵，有消息传出，北京已经在南沙11个地物填海约850公顷，疯狂填海造陆，并建设码头、跑道和防御设施，引起越南的愤怒回击。 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在伊朗战争入面来到自己未来可能的结局之后的疯狂举动。3月23号，美国放出谈判烟雾，以军打击却接棒升高，而美伊谈判好似罗生门再现，川普被指引蛇出洞，暂停五日打击能源设施，这个不是真停火，而是要诱使伊朗内部的夺权者露出马脚，在相互猜忌入面自我瓦解，再亲手将内鬼送给川普。星期一，美以联军袭击了伊朗一处弹药库，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尤其因为是弹药库，连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据称，这个是24日以来伊朗遭到最大规模的攻击，引起了连环爆炸。当日凌晨，以军持续猛打德克兰，而不是停火休息的一日，以军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目标包括伊朗陆军用了训练存放飞弹系统的基地、国防部军火生产和库存设施、革命卫队空军的武器生产设施、伊朗情报总部和内安部队的应急指挥所。外媒形容德克兰被打到大停电，成座城市一度陷入黑暗。外界分析，伊朗的战备库存正在被系统性削弱。据伊朗民众报告说，伊朗当局怕局面失控，开始在一些城市设立检查站，加强内部控制。与此同时，23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讲，已经有22个国家加入协调，要一起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由日本、南韩到海湾国家都被拉入了，变成一个实质上的海上护航联盟。同一时间，英国静静地将核动力攻击潜舰安心号开到阿拉伯海，船上面带住战斧巡弋飞弹，等于将一只专门盯住伊朗沿岸和关键基地的水下追击手藏了门口，配合22国联军对德克兰的压力，不单止是开不开海峡，而是随时可以精准敲打。以色列资深记者艾亚尔披露，以色列官员已经被华府私下告知，要准备在伊朗打一场至少还要打好几个星期的军事行动，目标不单止是重开霍尔木兹，而是彻底削弱伊朗用油价，用封锁禁勒索全世界的能力。周日，川普声明暂停对伊朗能源领域的打击五日，并暗示伊朗内部有人正在度同外界沟通。随后，德克兰陷入一片混乱，各派纷纷自乱阵脚。外交部话唔系我哋，极端政权官员话唔系我哋，神棍议长加里巴夫否认话肯定唔系我。呢一切几乎系实时上演，成个极端政权将自己暴露得一清二楚。内部分裂，相互猜疑，正在由内部开始瓦解。网友回复，川普攻心为上，引蛇出洞，等于是用停火反而逼出内鬼，伊朗极端政权由内部瓦解。据报道，美军正计划对伊朗控制的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以及小通布岛采取军事行动。这三座岛最握手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本身存在伊朗和阿联酋的主权争议，被认为或者会成为川普谈判的筹码。目前有不少分析指出，所谓的川普会下令停战或者撤军都是痴心妄想。川普势在必得，而且稳操胜券，在伊朗基本上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川普要做了最后一步，就是占领部分伊朗地区，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两栖船光登陆舰新奥尔良号，以及来自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约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将会在周五抵达中东。同时，美军近期持续向中东增兵，除了两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之外，更调入第82空降师一个旅级战斗队，总兵力接近10000人。一名官员透露，川普不希望摧毁哈尔克岛，原因是他希望扶持伊朗新政权，好等下一任伊朗领导人可以效法委内瑞拉模式，由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接手一样。根据政治杂志报道，川普政府正在静静地评估将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视为潜在合作伙伴，甚至是未来领导人的可能性。但是推主战场观察工作室说，加里巴夫是个裸子手，他在1999年镇压德克兰大学生抗议那阵， 下令将大学生由楼顶掟落嚟，然后再处决。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处决已经变节嘅加尼巴夫们。路透社引述美国情报界内部评估指出，一旦哈梅内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嘅军事行动中被斩首，最有可能喺继承路线之一就系由革命卫队内部嘅强硬将领接班。美方甚至在机密报告入面将由革命卫队人物接管最高权力列为关键可能之一。有研究伊朗的学者就总结，美国情报评估其实由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会出现温和派或者流落海外的反对派上台，真正要防的是更强硬的革命卫队版本。有人甚至点名包括伊斯梅尔卡尼领导的圣城旅在内的安全机构。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3月22号报道，中共疑似喺南海西沙群岛羚羊礁加速疏浚同填海造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1号表示，河内坚决反对，并已经向北京提出交涉，话根据国际法，越南拥有充分历史证据。同法律依据，未经许可的外国活动完全非法且无效。报道说，中共1974年同越南海战之后全面控制西沙群岛，羚羊礁地理位置关键，距离海南三亚约300公里。距离越南喺港大约400公里，而三亚喺中共海空军监控南海的重要基地。美国新闻周刊今年一月初引述欧洲太空总署哨兵二号卫星影像话，新一轮抽沙作业在2025年10月开始，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根据美国曼特公司商业卫星影像指出，羚羊礁已经填海大约603公顷，规模远远超过西沙其他地物。中共在南海行政中心永兴岛面积大约360公顷。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分析，如果按目前速度扩建，羚羊礁面积可能追平甚至超过南沙群岛美济礁大约608公顷，成为中共在西沙以至南海最大的地物。美济礁是中共在南海最大的人工岛，亦是南沙三大前哨之一，拥有长跑道、雷达和导弹系统。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指出，如果羚羊礁未来发展成大型军事设施，中共侦测能力将会更接近越南海岸，并为南海北部海空力量提供额外作战和备用支援。分析认为，这个举动可能是回应越南在南沙的扩张。北京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5年6月报告说，自2021年以来，越南已经在南沙11个地物填海大约850公顷，并且建设码头、跑道和防御设施。阿波罗网评论员文兰点评，中共南海造岛已经由存在宣示升级为军事节点布局，当人工岛越多，冲突门槛就越低。而外界认为，中共在南海的每一滴沙不单止是填海，更加是在度填满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在伊朗政权彻底覆灭之前，中共见到他自己的未来，要为自己最后的生存而疯狂努力。但是从伊朗独裁政权的覆灭离去，中共的结局已经不言而喻。3月2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四个月以来首度离开北京，但是他走得不远，只是去到离北京很近的河北烂尾雄安新区，为了口中的千年大计、未来之城指明方向。在之前就有网友统计，习近平已经先后为中共国和世界指明了近250个方向。习近平本次的出行是由李强、蔡奇、丁薛祥以及政治局委员何立峰陪同。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2025年底，这个项目已经累计投资过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宽阔的街道，即使在中国长假期间亦都仿无人烟。据党媒报道，这次行程的目的证明了建设雄安是完全正确的决定。要在这里推进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例如金融、科研、事业单位、高校、高企、医院等。有分析认为，这样说明北京未来的唯一功能是习的皇城，只是剩下绝对权力。而以上各单位都是干扰皇城清幽的低端产业和威胁习的不安全因素。下且今后北京要举城搬迁，北京人恐怕会变成河北城郊人。 对此，独立时评人向阳在 X 平台上表示，雄安相当于正部级，而上海浦东新区只是算副部级新区，集最善于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决定，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在人口爆炸期在2008至2010年左右搞，它就没问题，很快就会被人口塞满。现在去哪里找300至500万年轻力壮的人口塞入去，不是说雄安，连北京都开始缺少有活力的年轻人了。他们不再高喊逃离北上广，而是静静地收拾了行囊离去。另外有一则爆料说，李强这次前往充当了细作的角色，他将习近平的所见所闻、接触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全部记录在案，汇报给胡锦涛和军方人员。而胡锦涛打算他捉了习近平，搞定他的手下之后，发表电视公开讲话，将中国这十几年他的烂摊子都推晒落习近平头上，废除习近平地保住共产党。同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发了一篇来自大陆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内容是披露去年落马的前天津副市长周德瑞妄议中央案的细节。文章说，办案人员披露了三点，第一是2022年过年之后，周德瑞在饭局上面对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冷嘲热讽。周德瑞说，个个都富贵晒，还边有人去送外卖入工厂做嘢啊？第二是在2023年市委党校春季班结业座谈会上面，周德瑞调侃习近平咁房住不炒，将炒楼哥炒字换成了曹操哥曹字咁，越嘈就升得越劲，全场大笑。第三是2023年10月周德瑞在老家湖南衡阳的香言肯谈会上面，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是因噎废食，中方言话上面的政策是拍脑袋看出来，下面执行就跑到断脚。据闻周德瑞的言论被同乡商人录了音，段录音最后落入了中纪委手中。蔡霞话，这个案子清楚表明，习近平要上亿名党员都不应该有脑，几百万名官员都必须做哑巴，所有党员和官员都必须是百分之百执行习近平个人意志的劳工。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跟进评论说，周德瑞最大的功劳是率先讲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有网友推测，正正是这句说话令习近平对所谓的忠诚度不纯正采取零容忍，对共产党内部进行灭绝式清洗。此外，近日有大陆访民在网上直播的时候大闹共产党和习近平是土匪流民。这位访民说，自己公司在487万元都被共匪抢走了，26年的上访了300几次都看不回，所有的规则都是黑社会那一套操作。他还怒斥说，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耍流民，中共就跟哪个理在一起，以前俄罗斯的事不让说，现在伊朗的事都不让说，那些全部都是你老窝。大陆有540几人同时观看和点赞。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